上什么味道这么香？味国餐厅隆重推出精美点心，风味小炒、港式焗饭、正宗煲仔饭，各式各样的佳肴美食，现点现做，保证令你食指大动，令你的味觉为之一振。味国采用最新鲜的食材，为您做出最美味的美食。外卖堂吃，任君选择，尽在味国。味国餐厅位于三藩市 Irving 夹22街2034号 Irving 街，电话是415-661-4623，415-661-4623。
您现在收听的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Daddy， 我今年拿到好多红包，可以带我去买玩具吗？
这样吧，宝宝。我们先坐下来一起计划如何使用这笔钱。
孩子升学计划，个人退休规划，保障家人的幸福及未来。雷端健 Daniel Loy 资深理财顾问，专业角度，真诚出发。咨询电话408-329-7549。
香浓顺口，冰得恰到好处，它就是麦当劳的 McCafe 冰咖啡，有榛子、焦糖、乡愁等五种鲜美口味，令人无法抗拒。现在品尝任何口味的中杯 McCafe 冰咖啡只要1块钱，期限只有2周，请勿错失良机，赶快来麦当劳满足您的渴望。尝鲜活动到4月29日为止，此限时优惠专案仅限于特定的麦当劳餐厅供应。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新城中文电台午间直播室，每一个门，每一扇窗为您敞开，欢迎走进午间直播室，畅谈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分享你我的喜怒哀乐，彼此的守望相助，获得爱的力量。平凡人家常事，雅俗大家谈，我是节目主持人平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午间直播室节目。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要为您隆重的介绍一位嘉宾。可以说呢，他呢并不那么平凡，他是一位近年来徜徉在文学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与海内外的不少著名的文人呢齐名的旅美女作家吕红女士，欢迎您。
谢谢。
可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他呢写了不少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散文集，那他呢也主编了一本杂志叫《红山林》，有不少呢是描写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生活的。那现在呢他居住在湾区，是身兼多职，他是美国呢华文文艺界协会的副会长，也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同时呢也是中国侨联文学艺术家协会的海外顾问，同时还是星岛日报副刊的专栏作家。总之呢，他的人生态度、他的文学功底和写作风格呢，都是我非常喜欢和钦佩的。那现在呢，我就请他自己来介绍一下他本人的经历和作品。
好，谢谢。我呢就是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后来也到这个华师读了一个博士，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做了一段的这个访问学者。那到这边来以后，就主要是从事媒体工作，做过那个华文报刊的记者编辑，做过这个科技的主编，也做过现在呢是做杂志的总编，是文艺类的杂志。 现在呢就是说一部分时间就是用于编杂志，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作，几乎是每年出一本书吧，最少。
很不容易。
就说是在海外做这个文字工作是不是太容易做，尤其是文学，特别是华文的文学，属于边缘的文学。那么当然了，现在这个海外的移民多了，这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留学生，还有一些其他的访问的，还有一些工作的，还有科研的，对，所以呢现在比较这个华文的这个文学在这边已经逐渐的形成了一种比较好的一个阵地吧。那么有些作家慢慢的通过写作以后也从返回到国内去了，那么在国内也拿些大奖，或者是拍一些影视剧，像这方面有一些比较名家了，就是像严歌苓啊，这张琳他们这些，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海外的创作反过来影响到国内的文坛，影响到国内的读者或者是观众，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说明这个现在这个海内外的这种交流的这种频繁，那么国内也没有那么就封闭了吧，这种我觉得这个促使这个各方面的在社会在进步，那个也在发展。
那我知道您有不少的作品，那有长篇小说呀，比如说我知道的哈，有叫《美国情人》啊，还有《情缘》啊，还有散文集之类的哈，都有什么一些什么样的作品这几年？
我最开始在这边就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但是呢在这种工作的压力之外的话，就是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或者偶尔的休息的时候啊，就很想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还有所见所闻，那么就不断的在写一些专栏，那个写专栏写一些散文随笔，在很多报纸上，就是这边的华文的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侨报、国际日报啊，还有反正甚至还有明报，就说当时就是只要有的报纸，甚至还有国内的报纸，我曾经有些散文有些随笔啊，写海外人生的，除了在这边发以后，那么国内很多刊物或者报纸都转载，那么这些那些年积累下来以后呢，我就把它后来花城出版社就跟我就说跟我约稿以后，我就说吧，那 我出一本这个散文随笔集吧，就叫女人的白宫。那么这是散文随笔，就等于是我到海外来以后就说第一部结集。这个就包括了那几年的一个散文随笔，还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人物的访谈，做了一些名家的一个访谈，那么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集子，后来反响不错，那第二年接着就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就是《美国情人》。这本《美国情人》呢开始的时候写的时候呢是把它一点点的作为中篇小说在写，现在这个当时在美华文学，后来又在红山林，就是说都各发了一些，后来当时海外正在编一个集子叫做《一代飞鸿》，他就是说把有40多位正在海外活跃的而且势头比较好的那个华文作家，把他们的作品做一个精选，那么也跟我约稿，后来我就想了，就把那个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写长篇了，我就把那里中间的其中的一段就截出来作为一个中篇，当时发的时候叫做《漂移的冰川和花环》。然后对，我是觉得我就是有点象征性吧，有点意味，我总觉得我们是有点在冰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那个冰川是一种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有寒冷的一种境界，但是有一点孤立，但是有一点冒险，反正就是这样的，花环是给自己的一种安慰，实际上你的写作也是给自己的安慰，
是
因为你有很多东西需要倾诉，需要特别心灵上会有些挫折感或者创伤或者什么，然后你通过写作的话，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有一种希望，或者使自己变得坚强起来。因为人都是毕竟是孤独的，即使你我有时候说到海外来又会得了一种病，叫什么病呢？就煲电话粥，就啊心里好像很多的要跟人家倾诉，又找不到人，大家都很忙，各自各的，但是呢到一定的时候你就有朋友，你就可以跟他谈很多东西，然后你们都是互相的在谈， 对，这个东西就说，也有说就说这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病吧，就我觉得是。
那个刚才李红说的很好哈、啊，那个真的在海外呢，那个来做创作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呢，稍后呢，马上回来，欢迎您呢继续锁定新城中文电台的午间直播室节目，我是平雅。
现在房屋市场开始活络，最近在 South San Jose 卖房子，收到 multiple offer。资深房地产经纪人 Juliana 李文刚帮屋主陈太太卖掉了他的房子，现在请陈太太谈一下她的卖房经验。
Juliana 对市场很了解，做事非常有效率，一个礼拜就把我的房子卖掉了，因为是 multiple offer， 所以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我是李文，想卖屋时请和我联系650-857-1000。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由 AHSA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尊爵舞蹈艺术学院主办，乐趣之家、品杂志、北美新浪网、家训集团、太子行赞助的第一届尊爵杯舞蹈比赛奇英舞蹈大赛将于5月19日在 Fremont Bravo Dancing Studio 举行。尊爵舞蹈比赛种类分为师生组、业余组、排舞及冠军杯四大类。单项比赛分为 Cha Cha、Rumba、Waltz、Tango、Foxtrot、Merengue、Bachata、Salsa、Hustle、WC Swing、EC Swing、NC Two Step、Chinese Tango、Chinese Jitterbug， 共14种舞。透过奇英舞蹈比赛，让热爱舞蹈运动的奇英长辈们再次享受自我竞赛、自我挑战的生活乐趣。在只重参与不重名次、只重过程不重结果的心情下，重拾生命的火焰，舞出自信人生。广告赞助请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预知比赛详情请电510-252-9988 510-252-9988，或上网 www.bravodancestudio.us。
作为一个英明的小型企业管理者，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团体选购合适的保险计划。
一个可靠的保险经纪可以为小型企业以很低的价格提供很优秀的团体保险。
Robert Ju 曲以中保险专为小型企业团体保险争取低保费团保免费估价，
请找 Robert Ju 曲以中帮您解决医疗保险涨价以及医疗账单的问题。他专精个人、团体及奇英零保费计划，北加州第一。
请拨打1888855406118888554061，或18000908-088318000908-0883，或 email 到 robert@robertju.com。
三藩市海港城酒楼承办大型宴会，中山特色一桶鸡、盐水浸菜、肉感金沙蟹。港色茶室、精致点心、大型免费泊车场，海港城酒楼三藩市普托拉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eights 购物广场里，415-282-8883 415-282-888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城中文电台的11点到12点的午间直播室节目，我是平雅。今天呢，我为您请到现场的嘉宾呢，是一位旅美作家吕红。吕红呢，是海外华文文学界呢非常活跃的女作家，她呢出版发表了许多的文学作品，同时呢也是媒体的记者编辑。她担任海外的华文文学刊物《红山林》的总编，她主编的刊物呢风格是独特，兼容并蓄，为海内外的华文，是一个作家学者的创作和研究提供发表和交流的一个平台。这是一本非常漂亮，包那个它的很精致的一个杂志，我有看到过哈。然后呢，那个它呢，同时呢，也是一个因为我们今天是radio 哈，不是电视，所以呢可能大家看不到他本人。那他呢 在我眼里哈，看上去也是一位非常漂亮有气质的一个女性。
谢谢。
对，那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吕红哈，那有很多出国以后的人哈，他们为什么就是说在以前在国内或者是在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那种写作的欲望，那么出国了以后呢，他就会有一种欲望，然后就会拿起笔来写东西。
哎，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我是在主编这个海外的这个文学刊物，所以呢常常接到许多来信来稿，也有的是名家，还有的是新秀，甚至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从来没有做过文字工作的科研人员，包括硅谷的工程师，还有包括这个外州的工程师。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写就是搞这个创作来，这就让我也很感慨。那么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新移民呢，是其实呢就是说这是有一定的这种因素吧，就移民踏上了这个异国他乡的土地以后，就首先就面临到很多的问题，那么首先是生存的压力，然后身份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同时就摆在你的面前了。所以呢有一句话说，移民这是一个最脆弱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够对残酷的环境做出最逼真的反应。那么这样的话呢，产生了很多丰富的这种就是生活的题材，就是让人这个新移民就从这个边缘的人生去探索，还有人性，还探索一些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些内涵。这是在国内你可能感受不到的，因为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那个你即使就算你从一个不同的地方，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但是呢你毕竟都是在一个国家，是自己的人。但是你到了一个异国他乡以后，你就完全是一个从零做起的那样的一个。所以呢那么就说我通过这个，我就说我自己本身既是创作，我也在做研究，后来我就说我自己写了一个那个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写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关于身份的论文。就说你在移民在这个异乡的这种漫长的这种迁徙的过程中，你虽然可以跨越地域疆界，获得一个新地的这种居留权、身份的位置，就说包括这种绿卡呀，或者甚至入籍啊，但是并不等于建立了真正的文化的归属感。因为这个文化的归属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东西，就说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份会有一种尴尬和模糊。就怎么说呢，那国在美国本土的人看你了，怎么看你还是觉得你是外国的。那么你回去了以后，你也因为你的心理的差异或者其他方面的那个呢，别人觉得你也不是这个，就好像你也变化了，就说不是有一种好像不是本土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呢你那个时候你会产生一种身份的困惑，就是说既疏离故乡也疏离异乡。那么这种产生的这种就是说一种特别的一种文学的一种特性。所以呢这种新移民这种文学呢，就是在这种多元而复杂的一种本土和他乡这种交错冲突和融合中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显现出来。那么新移民作家他们的写作，他们的作品就通过这种创作能够是希望能够超越这种地域或者精神上的这种藩篱，然后重新去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海外作家在他们的这种创作中，就是或多或少也许他们自己本身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已经在这样做。现在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啊，也叫常常会颁给那些就是刚好就是说有移民背景的人，他们常常就说有的是生活在东欧，有的是甚至是在前苏联，然后他们到了异国以后，他们创作了新的东西，然后他们那种正好就我觉得好像跟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这种大趋势是有关的，因为人越来越不局限于在某个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呢，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微妙的这种心理的碰撞，精神上的这种困惑，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就说一个心理的整洁是我们需要表现的。那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呢，就是说为什么会那么多的不是文学创作的人，不是专业的作家，他们会拿起笔来，这是就说这恰好呢也跟我们这个文学增添了新的血液，增加了新的内容，也让我们更关心我们自己，我们探索我们自己的人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对，我觉得他们那些灵感是就是来自于
生活，
生活
非常生活，
就是真实的、哎、平凡的那种生活给你的那种心灵的撞击。
对，
然后就让你呢有一种冲动，
对，
就会拿起笔来去写东西。包括我本人是这样啊，我真的有这种体会啊。
是，所以我说阅读一些海外的东西啊，我觉得非常高兴，很欣慰，就是说它提供了这种文学这种新鲜的这种生命力。因为在国内有时候看那些东西，他们越来越走入一种，好怎么说呢，一种要不然反映什么官场，要不然反映这个落后的这种啊农村啊什么的那种、嗯嗯、虽然你说他也有生活，但是他就有点那种题材就是趋向，然后那种好像什么热门就去抓，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他也好像为了抓人眼球哈，或者耸人听闻，就说因为太多的那个，然后我们就看着就会感觉到就说很麻木。
对，
就是反过来，你就国那个海外的这种创作，它是直接来源于生命的本质。
对，
它是一种真实的反应。
嗯，
而且那个，而且海外的作家、海外的创作者，他们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功利的目的。他写作是完，因为是自己内心的这种要求。我昨天正好看见那个人民文学的一个主编就讲，就是说他给一个海外的一个女作家写了一个评语，他说他们家里父母就是心疼他这个女儿，说每天8小时工作回来以后那么晚了熬夜再来写创作，那些东西又不赚钱又不那个，
对，
又不能当饭吃，但是他为什么会那样写？他说开始他说我都不支持不鼓励，就说你们何必呢，自讨苦吃干嘛呢？但是如果说这么多障碍都不能够干扰的哈，他一定要写，哪怕自己受苦受累他也要写，那说明这个是值得做的，他认为他这个创作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他就反过来就支持他。所以我觉得海外的创作，我们为什么，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们去辛苦的建立这样一个平台，就是红山林杂志，我们也就是说为海外作家提供的，因为国内的杂志很多、然后又是由政府有背景给你支持，财政拨款，
对，
根本就不用愁。可能你原来就是说，现在最近两年呢，就是说像那些刊物会没有那么原来那么好了哈，
对，
有一点那个压力了。但是再怎么样也不如这个海外的压力大。
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就有意义的事情。
对，海外都是完全是我们民办的，
对，民办。然后就是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嗯。
但是呢，我也非常感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人，甚至不是既不是从事文学的，也很可能还不懂文学，但他对你这个他有一份关注，他知道这个文化要传播，他要生存，他要发展，就是你就等于我现在就是刚才回到刚才说的话，我们现在很多创作者。有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发表，在国内出版，他同时就在国内产生了影响，因为你出来以后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你经历了另外一种人生，你多了一种眼光和角度。我们知道就是说你常常在一种环境里，你就会有坐井观天的那种井底之蛙的感觉，对吧？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是，所以再怎么辛苦再怎么艰难，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就是有两种因素在支持我们，有这么多的投稿人，还有一定的支持者，我们就有信心一直往下走。
真的，我觉得特别感激那个，就是说能有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有感而发，写出来的东西有地方去表现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看到、来知道。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的、特别珍贵的。那个，所以呢，我也特别的从心里哈，特别感激那个吕红能够就是花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主编这个杂志。我也知道主编一个杂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我是说，要是如果不主编杂志，我可能会多写点作品出来。这也是开玩笑了，但是
我觉得我已经很佩服你了，能够两者兼容，又能够办杂志，又能够那个每年写出一本书来，我觉得真的是好像我们一般人不大做得到。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惭愧，我跟我们那些一起就是说出道的人来讲，他们那个创作力量非常大，我还是觉得在创作上面我还是不如他们，但是我知道这是一定的因素哈，
对，
因为觉得有意义，咱们就要往下做吧。
对，好，那我们呢，稍后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城中文电台的午间直播室节目。
曲艺中保险真助理，待遇优，福利佳，有医疗保险，中文、英文流利，懂电脑操作。 传真履历到408-996-8400 408-996-8400，或者 email 到 ycj99@msn.com。
朱百忠中医师，医痔疮不用开刀，不用吃药，痔疮自然脱落，一个疗程搞定，成功率100%，绝对安全。诊所位于乌伦华埠石街320号二楼222室，预约电话510-225-8685 510-225-8685。
中国第一养生术，最神效最便捷的男性练功方法九阳神功，融合儒道佛医各门各派的精华结晶而成，神奇疗效，效果显著，只需一个月保证胜过学习一般气功3-5年。请来听听无数病患的见证，看看创世界最高纪录的表演，仅此两场，请勿错过。第一场本周六在 Cemetery， 第二场本周日在 New Peters 城市广场内，详情请看世界日报。订座电话650-548-9988 650-548-998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城中文电台的11点到12点的午间直播室节目，我是平雅。今天呢，我为您请到现场的嘉宾是一位旅美作家吕红，他呢是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的副会长，也是《红山林》杂志的主编啊。然后呢，同时也是中国侨联文学艺术家协会海外的顾问。那他呢出版了很多的作品，那我们在这一节开始呢就开放 call in 电话，我们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8-912-5764 408-912-5764。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有关的文学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活社会生活当中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的作家吕红来互动。那我们呢，那个我想问一下吕红另外一个问题哈，您写过不少的作品，比如说从女人的白宫啊，美国情人，到午夜的兰桂坊啊，还有最近出版的一本叫
智
者的博弈啊。那请您谈一谈移居美国以后的一些创作的历程。
哎，是。我就是觉得写作其实就是在寻找一种这种精神的释放。那么现在呢，现代社会就是它有一种生存的挤压，就说方方面面的，就是你总是感觉到就是你感觉到精力和精神就是好像不足，总是不够用的一种感觉哈。所以那个注意力啊，常常被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写作是非常需要集中你的精力的，集中你的那个，因为灵感它是瞬间即逝的，就是要抓住它。那么那个写作，而且是要保持一种一个生活，一种艺术的一种敏感性，但是常常就是被现实就让你变得很薄弱。那么但是我们还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说作家每个作家都值得我们尊重呢？就是说因为他有他的意义在哪里。就说这个多年前那个凯鲁亚克，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在路上》哈，所以后来人们把它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象征，就说什么呢？就说人生呢、啊，就是一种在路上，写作也是一样的。就从《美国情人》，从我刚才说了那个《女人的白宫》，那是几年的那种好像专栏和随笔的一种集结。那么，当我那个完成阶段完成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来检验一下我的那个创作实力了。就是长篇小说，因为一个短短的东西已经不足以容纳我的很多想法了。这个时候那个创作的冲动非常的大，而且有些故事啊，就是你会看见很多生活中或者是那些人物他们的命运，他们那种生活，他们的情感的那种起伏，然后我们周围还有很多朋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然后就说一个短短的东西已经真的是不能容纳，那写中篇也不够容纳了，因为中篇的容量也很有限，中篇几万字哈，那么长篇的当然就在10万字以上了。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觉得能够把你想说的基本上能够说出一部分来了。因为你所谓的这个小说哈，长篇小说就是让你去关注一个最主要的男人或者女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归宿，他们的命运，他有高潮的时候，有阳光灿烂的时候，但是他也有低潮的时候，有那种刮风下雨啊，那种甚至狂风暴雨那种。那么一个人的命运，他引起你的关注的时候，那你就希望他把它表现出来。 因为想通过一个人，通过或者几个人，一群人，或者男男女女来表现你这个，实际上是表现这个整个海外的这种大的这种天地和这种环境。我们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来到海外以后，我们其实不光是跟我们华人社区我们自己的同胞们打交道，我们也跟主流白人社区，也跟白人跟不同的文化在打交道。当这种两种文化在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情况？这种感受在国内的人是完全没法感受的。它只有你生活，你处在这种环境里，然后这种东西呢是最能够体现人性的。我是怎么看呢？
嗯，
人性在普通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
嗯
啊，这种友好啊、尊重啊，或者什么善意啊，甚至嫉妒啊都好。但是当在那个环境比较异常的时候，就生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在那种情感波折比较那个激烈的时候，它就会反映出人性的善与恶，这个丑与美，这种就会非充满。那么我就在这个美国情人这个里边，我就已经就把它表现了。这个小说呢，就是围绕着异乡漂泊的男女的遭遇，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情态和心态，通过不同层次的移民心路来写进寻梦者的悲欢离合。这里面包括了华文媒体的从业者，还有学校中文学校的老师，还有小生意的老板，还有餐馆的大厨，甚至还有沦落风尘的按摩女，情场决斗的第三者，都以鲜活的形象表现了斑驳陆离的海外人物众生相。然后通过这种复杂交错的人物命运，反映了这种多种多样的海外的生存状态。
嗯，那我们现在呢，线上有一位听众，我们先来接他的电话。你好。
哎，你好。
嗯，
我想问那个来宾一个问题哈。
嗯。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电子书要发表哈，是中文写的。这个呢是写给就是在这边移民以后一些生活的那个随笔。
嗯。
那朋友都说这个很像心灵鸡汤，就是美国那个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嗯。
那这类我想问一下来宾，像我这样子的随笔变成一本书，在哪地方发表会比较有效呢？
这个怎么就是有效，其实都有效，它只是效果不同而已。你要是想在比如说普通老百姓里边产生影响，那么当然就是在报纸上，那每天他们大家要看的嘛哈，你就是。那你要是想把它作为一个能够引起这种文学界或者是甚至包括教育界或者什么更高层次的那个教授专家来看呢，当然还是把它结集出版作为比较好的那个一个出版物，就会不同，效果是不同的。
其实我写的是针对职业妇女，就是说 professional 在硅谷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人生的悲欢喜合。
那很好啊，我相信这个应该有很多的读者群的，因为硅谷这块地方就说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这个西部哈，然后它也是特别是现在社会这种就说你说的职业妇女吧，他们面临的问题困惑都会差不多，他们也是需要寻找一个释放，或者希望寻找要交流，寻找到这种知音。那么我相信这样的作品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的。
对，
你是建议你是往哪边投稿，或者是说有没有
联络？如果你相信我们的话，我们那个有个邮箱，千里是到时候看看那个千里是 literature， 然后那个 hotmail.com 哈，那个你就说可以投到我们邮箱。我们有一个网站，在你可以去搜寻红山林，然后在这个新浪有一个网，然后在这个文心社有个网，上面都有投稿的网址。或者到时候你可以跟主持人平雅联系的话，他把邮箱告诉你，然后你可以投稿，我们可以看看，如果好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些先给你登一登，然后可以在我们那个杂志上给你做一个小小的宣传。然后如果你觉得还需要那个出版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助你。
嗯，对。
哦，那挺好，因为我觉得在这边的话，来这边留学的就是女学生素质都蛮高的啊。
对，现在移民
对
留学和移民的层次现在是越来越高了，再不像前几代的啊比较那个时候，就说一代 更比一代强吧，我们看是这样的。
是是，而且在硅谷这个地方呢，它的那个生命力很强，因为它有很多创新啊，
对，
就是能够真正经过这个硅谷的生活这个脉动，然后对于
对，
对，就是说对于中美的差异，对于就是人生的很多问题都会有很多思考吧。
是
呀，
你可以把你的联络方式留下来。
对，您贵姓？
我免贵姓刘，
姓刘。啊，刘女士，您可以这样，那个节目之后呢，您可以
再打电话进来，
对，我们再联系，对对对，或者是
就打这个电话是吧？
你这样，你打18888898890，是我们18888898890，
OK，
对，然后呢，那个这是我们电台的电话，你就找我
平雅，
找平雅，对，然后我帮你，我帮你来联系。
哎
，OK， 谢谢啊，
好，谢谢，
再见。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那个请吕红女士来谈她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她移居美国以后的创作历程。
对，然后刚才说到的那个长篇小说哈，就是说通过那样的一个来反映人的命运哈，这是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然后也是追求美国梦的一个故事。那么美国梦，我实际上说就是说美国梦，很多人来了就是怀着美国梦来的。那么美国梦是不是都圆了呢？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有的人，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梦好像是圆了，表面上哈，好像也该做什么就也做什么了什么，但是是不是我们当初所追求的那个呢？我看也未必。我们所追求，其实我们老实想出来的时候，当时更理想化色彩一点，觉得那种啊，我们的那种自由，那种空间，那种还有我们想，我们比如说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创作的上面有多少大的那种飞跃，我们可以无所顾忌的想写我们想写的，实际上很难说，这个东西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不过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做到了哪一步，那我们也就是一种成功，要对自己也要给一定的就是说鼓掌吧。所以呢，那么这个是那么后来接下来呢，后来又出了这个《午夜兰桂坊》。《午夜兰桂坊》呢，实际上是一个中短篇的结集，它里边呢既有这个原来创作的，实际上是一种延续，然后也有在美国创作的。其实这里面就说一个代表作的就是《午夜兰桂坊》。兰桂坊大家也知道是香港的一个著名的一个酒吧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非常的有特色，它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杂糅的地方。但是呢，常常在那里喝酒啊，或者什么的聊天什么，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名字呢？有一点象征意味，就是一个女性。我在里边写了两个女性，一个女性呢是一种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就是那样的，好像还是保留自己的那个传统的一方面的。另外一个女性，她通过在美国的奋斗，她后来以后变成完全的职业，非常的女强人。她因为她一路走过来的，一路走她女强人以后，但是她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呢？她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她拥有的家产和她的那个财富，那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了。但是她的婚姻已经解体了。这样的就是情感是一种无依着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我有时候其实我在那个美国情人已经开始有一点意识到，就是说我已经发现我们周围的人很多女强人，政坛上的也好，甚至科技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有才华的，非常那个的，但是常常情感的生活是不幸的，
在一方面成功了，在另外一方面，
对，因为很可能就是说因为你强势，也可能这个社会有些方面他不能够包容你，也可能你的家人也可能不能够理解你，这些东西都会造成了一种碰撞，最后的话你要么就退回来，退回传统，把你的自己的个性什么东西都丢掉，你要么呢就是一直往前走，那很可能就是失去人家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那个东西没有给人家什么答案，但是这篇小说影响反响的很大，很多的现在很多著名的国内的专家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然后也给的一些还在就说研究中哈，就是说他从里面发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不光是一个小说，它表现的主题是多义的，我不光是表现这个人的命运情感，尤其是女性，我最关心的是女性的命运，因为我自己本身嘛，因为我觉得女性真的不容易，
是
本身就是细腻敏感，然后对情感对精神的要求多于物质，多于什么，这是我当然这是比较高，就是说是受过很高的教育，然后有比较有追求的哈。那么 就说这样的，那么我的专注点就比较关注到他们身上来。那小说就是说反应不错，那后来现在最近出的那个智者的博弈呢，那其实另外一种风格了，他是写的是一个男人，写的他的人，这是个纪实文学。
嗯，那那个我们呢听众朋友要那个关注我们这个节目，我们稍后呢马上回来，一会儿呢再请吕红呢来讲这个智者的博弈。
黑色典雅高贵，就像黑珍珠一样珍贵。黑色沉稳自信，散发独一无二的个性。黑色令人神魂颠倒。
全新 California Lottery Black 刮刮乐从其他五颜六色的刮刮乐彩票中脱颖而出，将为您赢得众人新鲜的目光，带给您截然不同的新体验。
黑色高贵优雅，全新演绎。参加游戏者需年满18岁，请视本身情况购买。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大众口味，厨师精品，小巧分量足，炒蒸焖煮。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中餐名店，大厨小炒，与您家人温馨常伴，尽享美食。地址：三藩市 Oakland 走东580，在 Strawbridge 出口出转入 Castro Valley 就到了。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城中文电台的11点到12点的午间直播室节目，我是平雅。今天呢，我为您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一位旅美作家，他出版了不少的文学作品，同时呢还主编了一本文学刊物，叫做《红山林》，他呢就是吕红。那接下来呢，我们接着上一节来讲，他在讲到新的一本出版的书，叫《智者的博弈》。
嗯，这个《智者的博弈》呢，是由科学出版社去年11月出版的哈。那么，这是一部关于当代这个知识分子的生活与事业的传记作品。这本书里面包括了开篇，这个经纬枢纽、华美桥梁，这个求学之路、异国之恋，同胞骨肉、期盼和平，还有这个特殊贡献永载史册。这等等等几个方面，一共13章啊。这个记录了这个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的李华伟的他的那个曲折丰富多姿多彩的一生，描写他这个奋斗与开拓一生中的动人故事和华美篇章。那么我其实是借的这本书呢，其实也是在想，就是说当一个华人他就说除了拿了学位然后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以后，他还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有的人就满足于这种好像安安稳稳的生活了，然后按部就班也可以过得很好，一生过得很那个。但是呢，但是也有的人他就不甘愿这种平庸，他觉得这种只是满足个人的这种物质啊什么的，这不是好像还没有达到自己的那种愿望和境界吧？那这也是美国梦吧。所以呢，他就想办法，就说不断的在开拓自己的事业格局。那么我就说为什么要起这个智者的博弈呢，就是说人生很多方面的时候，你就是在一种选择，也是在一种博弈。你选择，你就说你在一个你事业上在选择，然后你工作，你和人际关系，还有什么情感，方方面面你都是一种选择。
对，
那么怎么样去作为一种智者的选择，实际上就是说因为选择是肯定包含了情感和理智两个方面。那么怎么是砸得最好的，我就想，而且我在那个就是那个封底那个当时有3段话，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就说人生最重要的那个，就是当你遇到的困难的时候，总有人在你的后面，给你撑腰打气，有人在你的身边，有人在前面给你引路，这实际上在包含着亲情友情， 爱情，这是情感在人的一生中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么这个是一个选，这是一层次。那么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说这个智慧，智慧是怎么样一种智慧，就选择的智慧。那么把它分成类。那第三个呢，我再谈一个，就是说人生呢很难讲是圆，什么样叫做圆满，什么样就是说能够肯定你的功过是非，什么样才能评价盖棺论定，这个论定的时候你也百年之后了吧哈。但是呢你只要在你这个人生的舞台上，你抓住的机会，你发挥了你最最光彩的一面，你就是一种成功，然后就值得人家去就为你喝彩吧。
对，
所以我就讲了三层意思，实际上我就是说那我每个人都是这样，不管是他，那我借了他这个人的一个命运，他是怎么选择的话，他的管理，他的那个去怎么样去在一种平凡中，实际上是个很平凡的职业，图书馆。
嗯，
大家都知道，我可以说我原来其实我也出身过图书馆，我在图书馆待过一段时间，我看见过人家18岁进图书馆，高中毕业了以后进去可以一直干到50多岁退休。
退休，
对，很安稳的一辈子无风无雨，然后就守着书啊看一看啊，过得很好的日子。但是他不是这样，他开拓一个格局，就是说他让很多世界上的图书馆跟他发生联系，然后他又不断的去出去讲学，然后又把图书馆的管理提到一个层次，在最早的时候还没有开自动化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抓自动化，就说这样的一种过程。那么就是可以给人启发，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来把握你的人生的机遇，能够创造出不同一般的那种丰富和多姿多彩来。
是是是。那我们呢也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是4089125764 4089125764，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和吕红来互动。那我们呢那个在最后一小节的节目里呢，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吕红哈，就是你作为红杉林的那个主编，这个杂志非常好的一个杂志，那请你谈一谈呢在北美华文文学刊物的生存的现状，还有它的分布，还有它的作者的来源呀，还有它的读者群，以及未来发展的一种前景。
嗯，这个好问题哈。我那个这个杂志最开始那个创刊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宗旨，它就是说以荟萃人文思想和艺术创作的精华，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那么他是在2006年春季创刊的，创刊以后获得了这个社会的各界的支持和鼓励，尤其伯克利大学的这个亚美研究系的教授，他们非常的支持，他们有很多参与进来，特别我们的社长是王林志教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请了一些国际的名家，像这个季璇、白先勇、陈若曦、余光中、郑愁予、雅璇、洛夫、张绰等等哈，严歌苓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就说我们的面向呢，就是说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都可以。然后呢，原来是以最开始我们创刊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包括全世界的来搞华文作品。那么现在我们还从前2年开始，我们开始面向中英文，如果有英文的作品我们也非常欢迎，因为实际上已经有教授们给我们投稿了，他写的是研究中国的文化道家学说，非常有意思，
但是美国人
其实他写的是英文的东西，然后我们又请了年轻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的话是一种交流。
对，
因为很有意思，他本身就是看老子的作品，中国人，他把它翻成英文给美国的读者，他又写了很多感言，又变成了英文，又然后我们变成中文，这得真是一种交流，这是非常好的交流平台。然后这个改动啊，受到很多欢迎。那我们想，这个希望保持这样的一个状况。后来我们去年的时候做那个虎妈，很多中学生这热门的话题，
对，
所以我们请了很多 ABC 来写文章，然后又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说谈这个虎妈现象哈，这个到底这个亚裔要怎么样去来做这个教育。那么我刚才说到你说的那个就是读者啊，读者和作者，就是说来源的非常丰富了。现在就是说订户也在上升，我们像大学的图书馆呢，还有那个公共图书馆呢，都是订户。当然最多的就是说是作者本身他们也订，然后读者他看到了以后他们也非常有趣。我们现在就收到了有加拿大的、美国的、有那个日本的、有台湾的、有香港的、中国大陆的也有。那个大学的研究机构，他觉得他们那个 有读者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订红山林杂志啊？他有他也我们很难的，因为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我就带了一批，
嗯，
然后就在会上作为交流，
嗯，
人家看到了一期以后就想看，
对，
就是就包括你也是看到一期，然后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的杂志，过去怎么不知道啊，因为那个资讯还是很闭塞，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广告宣传，
对，
所以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那么我们从这个来稿州发现了这些非凡的才思，刚才我们也探讨过，就是直接来源于生活。
嗯，
那么所以
好，我们现在线上呢又有一位听众哈，我们先来接他的电话。你好。
哎，你好你好。
嗯，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你那个红山林的话现在是以什么样的那个煤制来发行的？是纸质的吗？
纸质的，纸质印刷品。印刷品
哈。
对，
然后我们
在网站上就是说有一个网站，但是我们没有放全部的，我们只放了零零星星的放一点，有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放一
简介，
哎，简介，然后放一点个别的作品，
哦，
哎，
这样哈，
对，
先点心一下，
对，
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你们就是以后有没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个就是真的是说对。做成电子版的这样，
我们有这个想法，曾经就是也经常有人跟我们来谈这个事情，就说做成电子版方便那个订户哈。我这个东西我是很想跟，就是说其实我因为我是搞主编哈，对这个这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对吧，然后这个我觉得好像需要一个探讨，就是说怎么做比较好。我现在就说第一，扩大影响是主要的，
是。
然后呢？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纸质发行毕竟
有发行
这个
限，对，
对，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这是一个趋势，电子版
是，
再是趋势。
对。
那我们想就说电子版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就是说你要电子版，你肯定是说是可以什么下载，可以阅读。然后他们国内我看他们跟我讲的就是说，他会有一个就是像小小的这种收费的一个渠道哈。
是。
那个怎么做？
如果是这样，如果您真的感兴趣的话，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做这些东西的。
哦，太好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
那你可以把到时候留下联系电话，我们看怎么样做。哎，可以跟你去。
对，您贵姓？
我两位姓侯。
姓侯，侯先生。
那个
这样，您就干脆那个让吕红现在你可以说一下你的电话给这位先生，还是请他，或者是请您。
可以，我的电话415-290-2716。
2902416是吧？
415-290-2716，对。
2902716，好的，那这样我可能会找时间跟你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
对，我们可以坐下来探讨一下，看看怎么做。
对
啊，
非常感谢，非常感
谢
这位听众。
所以刚才我就在讲，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运作哈，就我们在不断的在上台阶，不断的在往前走。那么现在我就是说也吸引了，就是说像很多我们华人比较有影响力的团体，就是阿帕帕哈，还有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那个机构啊，就对这个杂志的关注。我们最近呢也参加了这个世界华文媒体联盟，那我去参加了两次会议，都是在国内，一个是在上海，一次在重庆，还有他已经办了第六届了，那么明年是准备在青岛。那么他就怎么样呢？就是参加会议相当大，就是说他有去年是有600多人参加，600多不是光是代表啊，他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的代表，而且是高层社长和总编，然后还有国内的专家，这样的话有一种互动，让通过这种大家一起互动的话，你就不断的就是找到你的差距和你的优势，然后来扬长避短，让你的发挥。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文学有时候会有点边缘化，因为大家都在忙于生存，
对，
即使你是好作品的话，也需要不断的这种推介哈。那我们关注你，去关注人家，人家也会关注你，
对，
这样的。所以呢，传媒它有这样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参加了这些平台，那去年我们也参加了这种北加州华文传媒媒体协会，我们参加了以后，我们还不错，我们拿了几个大奖。我们的社长获得终身成就奖，
哇，
然后我呢拿到一个编辑奖和一个采访奖，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专题报道奖，都是比较那个，就说明我们的这样，我们通过这种检验，我们看到我们的实力。实际上，你知道，我们从我们写作的，我们尤其是做过作家的，尤其是中文出身的，我们的功底的确是比一般的写作要那个考验一个人的话，就说你的作品能不能经得起检验的话，生活 第一位，
对，
然后你的文字，这个时候让你可以说有多大的力量和传播多远，所以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是，
那么平台也非常重要，
嗯，
我们等于三方面要齐头并进，
嗯，
这个平台要越建越好，越建越高。
对，
那么刚才那个听众打过来，他就是说我刚才两个听众的那个都是很好的，
嗯，
一个他在身在硅谷，他反映了这种精英层面的这种女性的这种生活的困扰，然后他有他的解答，然后另外就是说他愿意建立一个电子平台，这都是让我们提升我们的影响力的一个最好的这种合作吧。
对，
我相信。
对对对对，
那我所以我就说我所以就说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是敢鸭子上架，
嗯，
我其实是作家嘛，就干脆就自己写东西就好了，身不由己啊，有时候人在江湖把你推上这个位置，我所以我过去就不好，经常我会，你要是如果跟我身边在一起发现我就老在发牢骚，说你怎么这么牢骚太甚了，要了解我的人，我是个非常有牢骚的人，因为你自己一累了的话你就想把这个话就说出去，
这
样的话就守着让你怕你闷死了。
反正我觉得这个杂志非常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只能那个请吕红呢，就是说主要的他的一些作品呢，啊，就介绍到这里。那如果您希望跟他探讨文学领域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和他联系。那我们也请吕红呢那个说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啊，那我的电话嘛就是415-290-2716，然后我的 email 信箱就是千里史，然后下面一横杠，然后 letter 就是文学，然后再
给他们拼一下
hotmail.com， 就是这样的一个，反正到时候可以跟我电话联系，我可以告诉这个
联系，我们再说一下电话，
这个，对，电话就是415-290-2716，
415-290-2716，
对，
嗯，对，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感谢吕红呢能够在百忙之中，而且你住的也很远哈，抽出时间。
我顺便做一个小广告哈，我现在那个书在东风书店，在世界书局，
都有
，还有畅意书局，对，
嗯，
包括我们的杂志，
在那边都有卖吗？
东风书店，对，有。
哦，
那么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那边去看一看。嗯，
对，
那个上面呢也有信箱，也什么都有。
对，
很方便。
对，因为它那个杂志非常漂亮，那个封面啊，
对，
而且你这个名字起的也非常好，红杉林，很漂亮的一个名字，
是我们加州的树。
对，然后呢那个我们呢今天非常感谢吕红呢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5月9号的11点午间直播时我们空中再会。